在魁地奇球场上，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的比赛正进行的紧张激烈。评论员乔丹正在评论比赛。
对，现在鬼飞球在格兰芬多这边，格兰芬多的艾利亚，对，带球直冲斯莱特林的球门。看上去不错，艾利亚加油！哦，不不，鬼飞球被我林顿给截走了。哦，我林顿在球场上迅速的前进。哇，一记漂亮的游走球，这是胶质，是胶质弹的。我林顿丢了鬼飞球，对对，被胶拿到了。鬼飞球又在格兰芬多这边了，快快了。对，安吉丽娜，安吉丽娜，游走球成功了，安吉丽娜得分了，10-0，格兰芬多队领先。
安吉丽娜绕着球场一端飞行，拳头在空中挥舞着，下面的猩红色的海洋兴高采烈的尖叫着。
哎呦，成功了！哎呦，
马库斯向安吉丽娜冲了过来，
安吉丽娜差点被撞下了扫帚。哦，抱歉，安吉丽娜。
马库斯说着，下面人群的声音更大了。
哦，抱歉，我没有看见他。
过了一会儿，弗雷德用他的球棒轻轻地打了马库斯的后脑勺一下，马库斯的鼻子撞到了飞天扫帚上，开始流血。霍奇夫人陡直地上升到他们之间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格兰芬多队员无端攻击追球手罚分，斯莱特林队有意伤害追球手也罚分。
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夫人！
马库斯喊着，但是霍奇夫人已经吹了哨子。艾莉亚飞到前面接受处罚。乔丹在人群的一片沉默之中大叫起来：“
好好干，艾莉亚！”对，他越过了守门员，20-0，格兰芬多队领先。
哈利使火弩箭急剧的转向，看着在流鼻血的马库斯飞到前面接受对斯莱特林队的处罚。乌德在格兰芬多队的球门前面旋转着，他紧咬着牙关。乔丹又喊了起来：“
当然，乌德是极好的守门员，对，太棒了。”很难越过去的，对对，就这样。哎呀，真是难以置信，他把鬼飞球救下来了。
这时候哈利松了一口气，跃升上去四处寻找着金色飞贼，但是仍然注意听着乔丹的每一句的评论。他必须不让马尔福接近金色飞贼，一直等到格兰芬多队获得了50分之后，哈利才能抓住金色飞贼。
鬼飞球在格兰芬多这边，不在斯莱特林这边。啊，不，球又在格兰芬多这边了。这个队的凯蒂，格兰芬多的凯蒂拿到了鬼飞球。对，他在球场上疾驰。哦，那是故意的。
斯莱特林的追球手蒙塔古已经转到了凯蒂的前面，没有去抓鬼飞球，反而呢去抓凯蒂的脑袋。凯蒂在空中横翻跟头，仍然牢牢地骑在飞天扫帚上，但是球却掉了。霍奇夫人的哨子又响了，霍奇夫人上升到 蒙塔古那里，开始对他大喊大叫。一分钟以后，凯蒂越过了斯莱特林的守门员，又让他们吃了罚分。
30-0，哼，忍受吧，你们这些肮脏骗人的东西。
乔丹，要是你不能公正的评论。
教授，我正是公正评论的呀。
哈利感到一阵巨大的兴奋，他看到了金色飞贼了。金色飞贼在格兰芬多的一根球门柱附近闪烁，但是哈利现在一定不能去拿。
但是如果马尔福看见了呢？
哈利装出了突然精神集中的样子，调转火弩箭的头，向着斯莱特林那边迅速的飞去。这条计策还真奏效了，马尔福在哈利的后面紧追着。显然马尔福认为哈利在那儿看见了金色飞贼。一阵的猛冲，一个游走球在哈利的右耳旁边疾驰而过，那是由斯莱特林队身材高大的击球手迪里克打中的。然后又是一阵的猛冲，另一个游走球擦过了哈利的肘部，另外一名击球手博尔正在紧逼不放。哈利在短暂一瞥之间，看到了德里克和波尔向着自己急速的上升，而且他们都举起了棒子。哈利在最后一秒钟驾着火弩箭上升，波尔和德里克狠狠地撞在了一起。这时候斯莱特林的两个队员各自抱着脑袋分开了。乔丹大叫着，
哈哈，太糟糕了，孩子们，要想打败火弩箭，你们要起得更早些才是。现在鬼飞球又在格兰芬多这边了。乔丹在拿球，
马库斯在他旁边。
出神的眼睛，
安吉丽娜，安吉丽娜！
哎呀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教授，这是开玩笑吗？哦不，马库斯拿着球了，马库斯对着格兰芬多的球门飞过去了。来吧，喂，乌达，救球啊！
但是马库斯得分了，斯莱特林那边爆发出了一阵欢呼，评论员乔丹狠狠地骂了起来。麦克教授呢，想把乔丹手里的话筒夺下来。
哦，对不起，教授，对不起，我再不会这样了，再不会这样了。好，这样，格兰芬多队领先，30-10。现在，球在格兰芬多队那里。
这场球赛变成了哈利所曾经经历过的最肮脏的球赛。斯莱特林队由于格兰芬多队这边早就领先而大为的恼怒，赶快不择手段的抢球。波尔呢，用棒子打了埃利亚，还想说他以为埃利亚是游走球。乔治用胳膊撞了波尔的脸作为报复。霍奇夫人给两个队都罚了分。乌德又一次救球成功，于是比分达到了40-10，格兰芬多队还是领先。可是金色飞贼又不见了。哈利升到了高处，四处寻找着金色飞贼，马尔福仍旧紧跟在后面。 一旦格兰芬多队领先50分，那马尔福就没机会了。凯蒂得分50-10，弗雷德和乔治在凯蒂的周围转着，举起了棒子，以防斯莱特林队的任何人来报复他们。波尔和德列克利用弗雷德和乔治不在的机会，双双把大棒子对准了乌德，他们相继打中了乌德的胃部。乌德抓住扫帚在空中翻滚着，人完全弯曲起来。这时候霍奇夫人且发狂，唉，除非鬼飞球在得分区，你们是不能攻击守门员的。格兰芬多队主罚球。安吉丽娜得分了，现在是60-10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弗雷特把游走球向沃林顿接去，把他手里的鬼飞球给打落了。埃利亚抓住了球，把球送到了斯莱特林的球门里。这时候已经是70-10了。下面格兰芬多的观众尖叫的嗓子都叫哑了。格兰芬多队领先60分。如果哈利现在就抓到金色飞贼，那奖杯就一定是格兰芬多的了。哈利几乎能感觉到几百双眼睛在球场上的上空飞转着，他现在飞得比谁都高。马尔福呢，也加速跟在哈利的后面。然后哈利看见了金色飞贼，就在哈利上方20英尺的地方正闪闪发光呢。哈利大大的加速，风在他耳边呼啸着，他伸出手去，但是火弩箭突然减速了。哈利吓了一大跳，他四面张望，马尔福扑身向前，抓住了火弩箭的尾部，把火弩箭向后正拉着呢。你哈利气得真想打马尔福，但是他够不着他。马尔福因为用力抓住火弩箭而喘息着，但是眼睛里闪着恶意的光芒。马尔福如愿了，那金色飞贼又不见了。
唉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战术。罚球，格兰芬多队主罚球。
霍奇夫人叫着向上直飞奔到马尔福的身边。马尔福正滑回到他的光轮2001上面。这时候评论员乔丹对着话筒狂叫，一遍还跳到了麦克教授够不着他的地方。
你这个骗人的下贱的东西，你这个肮脏的骗人的马尔福，你。
麦克教授甚至没有费神去阻止乔丹。麦克教授向着马尔福的方向挥舞着拳头，他的帽子掉了。麦克教授也在狂怒的大叫呢。这时候埃利亚为格兰芬多队主罚球，但是他太愤怒了，球发到了离球门好几英尺的地方。格兰芬多队一下子分了心，斯莱特林队由于马尔福对哈利施的阴谋诡计而高兴，全队受到鼓舞，飞得更高了。
斯莱特林队得到鬼飞球了。斯莱特林队进攻。蒙塔古得分了，70-20，格兰芬多队领先。
现在哈利盯马尔福盯得很紧，两个人的膝盖时常的相撞。哈利不让马尔福从任何方向接近那个金色飞贼，马尔福呢无可奈何的大叫着，因为他想拐弯，却发现哈利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你让开，你让开，哈利波特！
安吉丽娜为格兰芬多得了球，加油，安吉丽娜，加油！
哈利向四面一看，除了马尔福以外，斯莱特林队每一个队员，甚至包括守门员在内，都在加速冲向安吉丽娜。他们是想堵住他。哈利一下调转了火弩箭，身子弯得很低，低的身子平伏在飞天扫帚上了。他用脚踢扫帚前进，他像个子弹一样冲向了格兰芬多队。
哎呀！
火弩箭向着他们急速上升，他们一下都闪开了。安吉丽娜前方的道路被哈利给扫清了。
哦，安吉丽娜得分了！安吉丽娜得分了！格兰芬多队80-20领先。
哈利刚才差点撞到看台上，在半空中滑行着停了下来，调转头来又陡直上升，回到了球场的中央。然后呢，哈利看到了让自己心脏停止跳动的东西了。马尔福在下冲，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神色。离草坪几英尺高的地方，有一个小小的金色的闪光点。哈利赶紧催动火弩箭向下，但是马尔福比哈利超前了很多。
快，快，我的火弩箭！
哈利说着，他渐渐地赶上了马尔福。波尔向哈利击来了游走球，哈利一下子就伏在了飞天扫帚上躲了过去。哈利已经到了马尔福的脚踝骨的旁边了，和他已经平行了。这时候哈利全身向前扑去，两手都离开了飞天扫帚。他击开马尔福的胳膊，然而，哦，没错，哈利停止了下冲，手举着，看台已经爆炸了。哈利飞在人群的上方，耳朵里有一种奇特的响声，他紧握那只金色的小球，那个小球无望地在哈利的手指缝里拍动着翅膀，然后呜地向哈利疾驰过来，泪水让他几乎都看不见东西了。呜地抓住了哈利的脖子，伏在哈利肩上肆无忌惮地抽泣起来。弗雷德和乔治撞上了哈利，哈利觉得有两大块的东西直压过来。然后呢，是安吉丽娜、艾莉亚和凯蒂的声音。
哦，我们赢得奖杯了，我们赢得奖杯了。
格兰芬多的队员相互的搂抱在一起下降， 叫的呀嗓子都哑了，就这样回到了地面上。那些支持他们的猩红色的人群一浪又一浪的冲过了篮板，来到了球场上。无数只手雨点一样的落在了他们的背上。哈利觉得噪音和人的躯体包围了自己，然后他和球队的其他成员被人群举到了肩头上。这时候哈利看到嗨哥挥舞着猩红色的花环。
喂，你打败他们了，哈利，你打败他们了，等着，我要告诉我的巴克比克。
波西也在那儿，跳上跳下像个疯子，所有的尊严也都忘记了。麦克教授呢，比乌的哭得还厉害，用一面巨大的格兰芬多的旗帜擦着眼泪。这时候拼命往哈利面前挤的是罗恩和霍米，他们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满脸的笑容。这时候哈利向看台走去，邓布利多先生站在那儿等着，手里是那个巨大的魁地奇奖杯。要是刚才有摄魂怪的话，哈利接过乌的抽泣着递给他的奖杯，把奖杯高高的举起，觉得自己仿佛能够发出世界上最棒的守护神。赢得魁地奇奖杯使哈利心情欣快，这种心情至少持续了一个星期，就连天气似乎也来庆祝胜利了。随着六月的到来，白天变得闷热而晴朗无云，大家都只想到户外去散步，带着冰镇南瓜汁到草地上猛然的躺下，也许随意的玩上一场掷石子游戏，或是看着巨大的鱿鱼在湖面上梦一般的前进着。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做，为什么呢？考试已经临近了，学生们非但不能在户外懒洋洋的打发时光，而且还不得不留在城堡里，忍受着从窗外吹来的夏日的熏风的诱惑，迫使自己在天天的动脑筋。